放进去的那一种使命，传福音的使命。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一说起传福音来，那种冷淡，那种冷漠，那种不冷不热，为什么？很多教会，很多教会，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每年都有这样的布道和灵命到这个会议，心里面有这样一个传福音去刺激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的教会一说起传福音来的时候，那种冷淡，那种冷漠，那种在安逸的生活里边乐无思蜀的那种冷漠，这是很可惜的。为什么？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成为他行动去传福音、去带人归主、去拯救灵魂的一种动力，没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生命在里边的时候，不要去谈使命，不要去谈使命。我们的使命，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肩头的使命，我们心头的使命，那是很沉重，很沉重。很沉重，很沉重。刚才我们唱了一个《麦穗已过歌》，《麦穗已过歌》，先知耶利米，那是何等沉重的一种使命。为什么？神已经把一个先知的使命、先知的生命放进了他的里边，使他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骨肉之亲，有那样的以头为水、以眼为泪的源泉，为他们哀哭的那种心志和愿望。我们有吗？我们有吗？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怎么才有这样的生命？怎么才有这样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在第六章3-11节，我很快讲，很快的把这一段经文讲一讲。讲完之后呢，我们留一段时间来做问题解答。这段经文讲到，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保罗没有说，他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就挂上了基督徒的牌子吗？保罗没有这样讲。今天上午有一个在那个丹佛传奇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如果那些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但是看上去又不像基督徒的人，他们也能够进入永生吗？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说你不要为这个事情发愁。我说耶稣已经在圣经里面说过，那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说你不要发愁，我说你要发愁的就是你自己好好的接受耶稣基督，去做一个他的门徒，做一个不是挂着基督徒牌子的门徒，而是有基督徒真生命在你里面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挂上了基督徒的牌子吗？他不是这样说，他说岂不知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受洗不是洗，不是洗一个澡。在芝加哥那边有一个姊妹，后来我称她为姊妹，就是因为她也是一个受洗的人。她说她受洗了，以前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怎么受洗呢？很多人他们都跑到那个崇文门教堂那儿去了。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正在实习里，我们的人不是说我们也想实习，我们也想受洗，结果牧师呢就把他们来的这一伙人都给洗了。他说我就受洗了。后来呢，他说那我能不能重新受洗？重新受洗。他说我那一次呢，就是像玩似的，像玩似的，就像洗澡似的。受洗啊，我劝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姊妹好好觉知，没有还没有受洗的好好去 理解去了解受洗的意义。受洗不是冲凉，受洗不是洗澡，不是说今天洗完了以后回到明天还可以再洗，不是这样。受洗是什么呢？受洗是你接受了那位为你而死的主，你奉他的名，奉父子灵的名受洗，归入了他的死，把你的旧的生命和这位为你而死的主一起钉成十字架。耶稣他是无罪的，但是他为我们这些人的缘故成为罪，成为赎罪的罪身，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承担了人类的罪，所有因信他而被称为义的人，这个时候你受洗的时候都是归入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这是受洗。所以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我们旧的生命借着洗礼，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起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被那些还不信的弟兄朋友们称为挂牌子的半信半疑的基督徒，为什么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包括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命也在那里摇摇摆摆，对我们耶稣基督徒给我们的使命也在那里摇摇摆摆，不冷不热，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似乎是受洗了，但是我们没有归入基督的死，更没有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是我们有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边，在我们的一举一动里边有新生的样式。人家凭什么去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人家凭着你用嘴说是不是基督徒？不是。我这次回去，我的那些朋友们在我的身上，他们说他看到我是真的信主了。以前他们说我不可能信主。93年我太太回去，我的那些朋友同学都说，你说王志军相信耶稣了，我们都不相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很清楚，跟我们一样，他我们都没有信，他怎么可能信？但我这次回去，我的一位同学那个时候专亲口对我太太说，我们不会相信。对，见了我说，我看见你的目光，你不用讲话，我看见你的目光就觉得你是真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些朋友要喝酒，我跟他们说我戒酒了，我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喝酒了，而是我自己戒酒，我有这个能力把酒戒掉，因为我的朋友都期待着我再跟他们喝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可是我跟他们说我戒酒。当一群人都开始吃饭，有政府的官员，有很多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我要跟你们一起祷告，我说你们不会反对的，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我要为耶稣基督，我要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使命，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在这里感恩。后来有位朋友就说，我不知道你真信，真信。一举一动，什么叫一举一动？不是说你一定要为耶稣基督去背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到中国大陆去，在那里去做很大的事情，为主殉道，不是这样。他让你一举一动。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十字架有时候非常非常的沉重，实际上我们的十字架有时候不是沉重，而是很轻很轻，使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背起来。一举一动 我们的十字架有时候是很小的十字架，要不然我们的主就不会说，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千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千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在路加福音9:23。什么叫背起？天天让你殉道，背殉道的十字架，不可能是天天的，只能背一次嘛。保罗、彼得背殉道的十字架，只能是背一次嘛。让你天天背起的时候，就是说明我们的十字架有时候是很小的，很小，小到什么程度？我有一次跟朋友们、跟那些弟兄姊妹分享，我说小到一句话的程度，一句话的程度。当你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他说了一句得罪你的话，他说了你一句得罪你的话，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把一个宽恕的十字架放在了你的肩上。这个时候，如果你对那得罪你的弟兄或者姊妹说：“弟兄啊，姊妹啊，我原谅，我理解，我宽恕，请你不要再责怪我。”你说了这么一句话，耶稣放在你肩头的这个宽恕的十字架，你就背起来。更简单的，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把前面的门替你打开，耶稣就把一个感恩的十字架放在你的肩头。那个时候，你如果走过去，你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十字架很危险。但是如果你扬长而去，你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你在十字架的生活里面你就失败了。就这么小的十字架，很小。主日崇拜10:45，你到11点钟才到教堂里面来。你说多睡半个小时吧，多睡15分钟吧，咱们时间还早。当你来的时候，崇拜已经开始了。主把一个要预备自己的心，按时到教堂来敬拜他的十字架，放在你的肩头上。当你晚来，当你迟到的时候，你在你的十字架生活中你就失败了。如果你早来半个小时，早来15分钟，坐在教堂里边安静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敬拜那位上帝的时候，你的十字架就背起来。当你面对一个慕道人，面对一个慕道人，你是真心的，你是不由自主的，你是无条件的把上帝流到你生命里的爱表达出来，表达出来。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个爱你的十字架，你就背起来。如果你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是冷淡，如果你是带上世界的眼光去看他的时候，你在这个十字架面前就失败了。你看他是一个大陆来的人，大陆来的人，我是大陆来的人，大陆来的人常常都是很难办的，很难办。他们很聪明，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都是精英，很聪明，同时聪明的人也很容易骄傲。在大陆几十年的政治文化中，每个人都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不太相信别人。有时候常常他的副产品就是自私，我自己原来都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就想，哎呀，这些大陆来的人又自私又骄傲，到教会的时候，一奉献的时候就掏不出钱来。但是还好对牧师说三道四。当耶稣把一个无条件的去爱你的弟兄的十字架放在你的肩头，而你却用你世界的眼睛去盯着他，去看他，找他的毛病的时候，十字架成了毒，你就失败了，你就失败了。所以保罗说，原是叫我们这些受洗归入他的死的人，一举一动，每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都有基督新生命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你看到我们复活的主，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荣耀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的还是那一个被羞辱、被谩骂、带着荆棘冠冕、 被抽打，他是那样一个主，他是带着父的荣耀、能力的荣耀、权柄的荣耀。我们有这样的荣耀没有？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一举一动上有神亲身的样式，我们就不可能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保罗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和他一起受洗归入死，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在死的形状上和基督联合了，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是真死了，在教会里面也死了，在服侍主的事情上也死了，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也死了，在表达神的爱、神的恩典，在去向人表达爱的时候也死了，他真死了，一死就活不过来了。但是保罗说，你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也要与他联合。第六节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的自我，我们旧的生命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之后，罪身，我们的罪身，那有罪的身，就在十字架上灭绝了，灭绝了。我们不再做罪奴。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为什么有的慕道朋友，看见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觉得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和其他的人没有两样，我们好像活不出生命的样子，是为什么？在罪的问题上，我们没有认真的来对付它，没有把罪身在我们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一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把自己的救我、自己的罪身钉上十字架。我们没有在那位圣洁的主面前彻底的去认我们自己的罪，给我们自己的罪身，给我们自己的罪念，给我们自己的罪性，给我们自己的罪行留了一些尾巴。所以呢，我们那个小的尾巴，小的尾巴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不断的晃动，不断的晃动。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看见这样带着罪身的以罪性的罪身尾巴的基督徒，一看就辨认出来，这种人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圣灵祭坛呢？我们就是意识到，特别是从大陆来的这批弟兄姊妹，生命成长非常非常的缓慢，非常非常缓。问题在哪儿？问题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他没有彻底认罪悔改，罪对他来说，在他的生活里边常常还保留一点甜蜜的滋味，他品尝常常会回味罪给他带来的甜蜜。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那个罪常常会给他带来一种甜蜜的感觉。当我在主面前，我自己在主面前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常常会回味过去的罪给我带来的甜蜜。我为自己保留了一个罪的小尾巴，感谢神怜悯我，后来让我到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把那个罪的小尾巴彻底的切掉，使自己的罪身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罪身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现在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他们还在做着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可惜的是，有很多做传道人的人，做过牧师的人，在做罪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现在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 他们还在做着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可惜的是，有很多做传道人的人，做过牧师的人，现在都能够深深地陷在罪里。我在芝加哥那边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个曾经做过牧师的人，深知地陷在罪里边，而且在罪里边品尝着罪的甜美，不自觉。事情就是把人家一个有夫之妇弄到他自己的怀抱里，使别人的婚姻破裂，现在成为他的妻子。我说你在犯罪，你要认罪悔改。但是他说这不是罪，他也自愿，我也自愿，两个罪人合在了一起，罪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肯定。做了罪的奴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把罪身在十字架上钉死，做了罪的奴仆。但是保罗说，我们已经死了的人，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自己的救我钉死的人，罪身钉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不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没有犯罪的罪，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犯罪，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能力，我可以不犯罪，我可以不犯罪。或者说，当我真是软弱的时候，我做错了事情，我犯了罪，我得罪了神，但是我里面马上就会有圣灵，让我自己责备自己，提醒我你犯罪了，使我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在做提醒的工作，在做引导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第八节里面他又说的是反反复复地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并与他同活。在这里面，前面他说我们就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这里面他又加上一个字，就信并与他同活。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信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信自己受洗归入他的死。但是保罗在这里还说了一个信的内容，我们要信我们自己在归入他的死之后，在定死罪身之后会与他同活。这个信的内容也是一个我们信心中最重要的内容。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我们不仅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要信我们自己会与他同活，包括那些还没有信心的朋友。信心的内容就包括，不仅今生你会有耶稣基督给你赐的平安，你会获得生命的意义，你要信你会与他同活。当你与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宰同活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永远永远永远，是没有终止的，生叫永生，永生就是没有终止，没有终止。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宰。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耶稣基督只死一次，耶稣基督只死一次。很多的朋友寻找基督的朋友，找神的朋友，常常会说一句话，他说你现在只要让耶稣站在我的面前，我就信了。那很简单，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的道理，你不要跟我背这么多的圣经，你也不要跟我说恩典啊、慈爱啊、什么权，这个权柄啊，你不要讲这个。耶稣只要站在我面前，我就信了。我当时会跟他们讲，说2000年前，耶稣站在了犹太人的面前，带着权柄，带着神迹，带着神的启示、恩典、慈爱、真理，
站在犹太人的面前，结局是什么？他说结局是被钉死。我说如果耶稣今天站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把耶稣再钉死？你能保证他如果以人的样式站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把他钉死？你怎么知道这个站在你面前宣称他是基督的人就是那位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神？你没有这个答案。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宣称他们就是基督，他们就是佛。今天上午还在说到一个叫法轮转法轮的一个创始人叫李洪志，完全是一个文化不太高、说话语无伦次的人，现在竟然能够在中国大陆有那么大的市场，使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能够跟着他在那儿转。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我们这些归入基督的人都能够被上帝使用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也有一些抗拒神的人会被魔鬼用来做抗拒神的工作。你不要以为那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的能力，那不是他的能力，他背后有一个灵界的邪恶势力在引导他，在引导他，这是很可怕的。他在宣称他说他是佛，所以当一个人宣称他是佛他是基督，你就心中不明白，你不会信。耶稣来到世间，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只来一次，他出现在人类的面前，他只出现一次，他死他也只死一次，为了整个人类的罪。人类没有那么可贵，可贵到让主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去钉死。上帝的儿子，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儿子，为你死一次已经是神至大至美至全的恩典。你说让你再来一次，再替我死一次，那是你自己把自己当作神来命令神，来求神让神去做，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做。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他死只有一次，向人类的罪，向罪死了，死不再做他的主，因为他死了，他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凭着神的荣耀能力，他活着是向神活的。但是保罗又说，难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这些人蒙了赦免、蒙了怜悯、蒙了恩典的人，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不停地犯罪，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多、更丰富、更长阔高深吗？在这里保罗说的是，你还能一次又一次的犯罪，然后让耶稣基督一次又一次的被钉上十字架去替你赎罪吗？罪的赎价一次赎清，你如果再犯罪，保罗说你就是把那为你付了赎价的主又一次按照你罪的那种旨意、那种行为钉上了十字架，你是在亵渎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对罪的指责、对罪的严厉真是到了不能再严厉。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有没有这种对罪的这种认识？一旦你对罪有了这种绝对的态度，有了这种绝对的态度，弟兄姊妹，你一举一动里边就会有心智的认识。因为你没有罪，你和罪隔绝了，你就有基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所以保罗说，这样你们也就是我们向罪，因为你没有罪，你和罪隔绝了，你就有基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基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 所以保罗说这样，你们也就是我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那个罪很活跃的地方，在罪的诱惑临到你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像罪死了的人。有的人罪以来的时候活蹦乱跳，我没有信主之前，包括信主之后，信主之后还没有认真认罪悔改之前的那一段时间，被罪的诱惑，被罪诱惑的，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昨天晚上我跟我朋友讲，一方面是基督的圣洁，一方面是罪的生活，有时候就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被罪彻底的死掉，没罪彻底的死掉。当我的朋友一打电话来说赶快过来吧，我们现在有三个人，还差你一个，干嘛要打麻将，要赌博。那时候心里边呢就非常非常的着急，非常非常的兴奋，控制不住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一打打到天亮，赌啊赌博，一打打到天亮，没有向罪死，在罪的诱惑面前是那样的活蹦乱跳。那个罪的诱惑你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冲上去了，就冲上去了，像在中国这个排队上，不是排队了，抢着上公共汽车一样，冲得比谁都快。所以保罗说，在这样，我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里要看自己是活的，带着基督复活的那种生命样式，带着基督复活的荣耀，带着基督复活的见证，带着基督复活的一切，看自己是活的，看自己是活的。当传福音的使命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要看自己是死的，你要看自己是活的，你要为传福音的事情感到焦虑。如果你不传，像保罗说，我就有祸了，得失不得失，不要传福音。你要看自己是活的，你要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讲到十一节，看自己在罪面前把自己看作是死的。罪的诱惑来到的时候，我凭着基督所给我的能力，我可以不去犯罪，我可以不受他的诱惑。我在神里面凭着基督的复活给我带来的能力，我是活的，我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我可以彰显他在我生命中的作用。这就是这段经文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怎么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使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使我们真是和世人有区别，让我们这些人不仅仅是在教会里，你让人看见你脸上有基督徒的光彩，不仅仅是在教会。你走出教堂之后，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之后，你的脸上同样让人看出你有基督的光彩，那才是基督复活的荣耀。有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教会开始聚会了，他赶不上聚会的时间了，赶快叫了一个那个黄包车，大家都知道拿那个黄包车，三十年代只有黄包车，没有现在的出租车了，就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了。赶快叫一个黄包车，说你赶快把我拉到教堂去。他说我会给你多少多少钱。这个人就跑啊，把他拉到教堂。到教堂之后呢，那个人觉得自己这么跑跑这么辛苦，他就给我那么一点钱，给我几个铜板，就觉得心里边很过意不去，就说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钱？比如他刚才说给他30个铜板，你能不能给我50个铜板？那个人说我们是讲好的价格，我给你30个铜板，你为什么要50个铜板？他说你看我跑这么辛苦，你能不能再增加一点？他说不行，他们俩就在教会门前 就开始吵起来了。但是那个基督徒回头一看，后边是教会，突然想到自己是基督徒，就跟那个人说，如果今天不是在教会门口，看我怎么收拾你。教堂里的基督徒，所以不要让我们只在教堂里边有平安、有喜乐、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式、复活的荣耀，脸上带着基督的光彩，一到我的医生的岗位上，一到我教授的岗位上，一到我工程师的岗位上，一到我学生的岗位上，一到我其他的世界的岗位上，你是什么，我也是什么，咱们俩一对一，二对二，你不要跟我，你跟我不客气，我跟你也不客气，不能这样。无论你是做教授、做医生、做护士、做教、做什么，做什么事，你不是一个医生基督徒，你不是一个工程师基督徒，你不是一个教授基督徒，你是一个基督徒教授，你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你是一个基督徒护士，你是一个基督徒学生，你是一个基督徒传道人。基督徒总是在你的前边，基督总是在最前边。所以这是我们复活的样式，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间里面，一举一动有基督复活的荣耀在彰显。谢谢大家。
这个台本上有一个问题叫做，请讲清信仰迷信神的话与神话的界限。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留在这一讲讲完之后我们再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信仰和迷信，神的话与神话的界限。谢谢。我们今天要正式讲到生命的质量这个问题，生命的质量。因为我最初选用生命的质量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困难，因为质量这个字听上去很抽象。什么叫生命的质量？你说到质量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联想到一种产品的质量，比如某种汽车、某种钢琴、某种什么什么的质量。我是一个爱车主，到这个商店里面有时候去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常常看见很多的这个商店里摆的那些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出于爱国主义的这种动机，我常常会买一点这些产品，但是发现有很多 Made in China 的东西用不久就不行，质量出问题了。我儿子最知道这个 Made in China 的这些质量，给他买的那些很便宜的鞋，中国知道拿回去之后，这个十天半个月，那个鞋就已经开始穿出毛孔、穿裂了。所以这些质量出了问题，这就是质量出了问题。一开始呢，就是看到到处摆的都是中国东西，有一种自豪感。后来呢，就慢慢的从自豪变成一种担心，觉得这个如果这些产品老出毛孔的话，久而久之，这个人们对我们就有一种信任感。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质量出了问题。说到基督徒的生命质量，实际上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只要详细的、细致的、细心的，在圣经里面下功夫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边到处都在讲基督徒生命的质量，它是有一些检测我们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一些标准，在这本书里面，你会找到这个质量的说明书。今天呢，我们就选用圣经里的两段经文，来看一看我们基督徒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质量。这两段经文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美的两段经文，也是弟兄姊妹常常读到而且喜欢读的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很奇妙，
出自两类圣徒之手，有一位圣徒，他是受过高深的教育，有很深的文化教养，陈保罗。还有一位圣徒，是一个打鱼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文化教育，但是他同样写出了这种教人。 喜欢读的，读了之后对你的生命产生影响的这样一段经文，比如彼得。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两段经文呢，一个是在保罗的加拉太书里边，一个是在彼得后书里边。这两段经文，你把它放在一起去，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简直是。 天衣无缝的两段经文，连接的非常好，连接的非常好。我们可以打开加拉太书第5章第22到第25节。另一段经文呢是在彼得后书第1章的第5至8节，可能在我们的那个粘砖上已经印出来，可以打开。 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对基督徒生命质量的一个非常完美的描述，非常完美的描述。我把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去读，在保罗的加拉太后书第5章第22节，他说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上午我们读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很美的一段经文。基督徒都爱这个，而且很多基督徒都会背这个经文。有一位牧师很喜欢这段经文，非常的喜欢。这位牧师有9个孩子，从他的大女儿开始到第9个都是女儿。 他的第1个给他叫仁爱，第2个叫喜乐，第3个叫和平，第4个叫忍耐，第5个叫恩慈，叫良善，叫信实，叫温柔，第9个女儿叫节制。当他第5个女儿叫了节制之后，他就不敢再生了。他说这是神的命令，因为他很想再要一个儿子，可是神说要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但是他自己就进了，这是保罗的话。下面是彼得后书，你听啊，两段经文接在一起。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他说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前面保罗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喜乐节制，下面说加跟保罗，彼得又说，如果你在信心的根基上再加上这个加上那个加上那个加上那个，他说你就不至于贤难不结果，很奇妙的。 圣灵在你的生命里边结出了那么多美好的果子，这些果子又使你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结出了这么多美好的果子，非常奇妙。所以我说他们两个经文连在一起是天衣无缝的描述基督徒那种生命质量的一段两段经文，两段经文非常之重要。这两段经文加在一起， 我自己认为可以把它看作是基督徒生命质量的一份说明书。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检验基督徒生命质量的指标非常非常的多。保罗在他的那几段经文里边，几节经文里边说到九样， 彼得也说到了九样，加在一起就是十几种特征，组成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大厦。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大厦，就是由这些成分构筑起来的。这个属灵大厦的根基是什么呢？根基就是信心，信心是这座大厦的根基，喜乐、平安、忍耐、 德行、虔诚、信实、温柔、知识、节制，都是这座属灵大厦不可缺少的成分。所以呢，将这整座大厦凝聚起来的是什么呢？是爱，上帝的爱进入我们生命，我们生命中的爱，又把所有的这些德行联系在一起。所以保罗说，爱是
联络全德的，所有的德行都是靠爱把它凝聚联络，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完整的生命体。我们今天不能一一的去谈生命这些生命特征。对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许许多多的生命品质中， 有几种是我们必须格外注意的，我们今天呢就把它挑出来来谈一谈，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称它为生命基督徒生命大厦的那些基石。这几种呢，我们第一个去谈信心，第二个谈爱心，第三个去谈平安和喜乐， 第四个，我们谈自由。虽然在保罗和彼得他们所提出的那些品质中没有明确的提出自由这个字眼，但是我觉得从耶稣的教训里面，我知道自由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个自由不是我们在大陆闹学潮的时候那个要自由的 那种意义上的自由，这个自由属于一种生命的自由，属于一种认识的真理而得到的自由。除了自由之外，还有今天晚上在我们吃饭之前，在跟一个弟兄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提到了苦难的问题。苦难的问题，在基督徒的生命质量说明书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承受苦难的能力，承受苦难的能力，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苦难如果是允许的话，随时会临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些人在苦难临到的时候，由于他没有认识我们信仰的实质，他会被苦难一下击倒。我就知道有一位教会的执事，
他就看作上帝给他加上的一些他自己无法承受的东西，他就在那问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东西来引导他。每个人都会这样问的，我觉得这个是有情可原的。问题是在他问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对上帝产生了一种信念上的动摇。上帝是公义的吗？ 是慈爱的吗？是全能的吗？是有恩典的吗？他是安慰之神吗？那么他为什么使我的生活遇到这样的挫折和磨难？信心才是根本。然后紧接着就是，一旦他们做成了，一旦他们做生意了，他就说生意人嘛，就要按生意人的准则去生活。他说做生意的人， 有时候说假话是公教的说假话，他说那是一种经商的策略。上帝什么时候说一个基督徒的商人进入了商界之后可以用经商的策略？上帝没有这样说，但是呢，他慢慢的把神话语的那种绝对性开始进行一种自己意志上的扭曲，信心开始动摇。 开始说假话，开始说假话，后来就慢慢的堕落下去，堕落下去。我们的信心有软弱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信心有软弱的时候，我自己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软弱并不等于你。 我所信的那位主，他就因为我信心的软弱，他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会软弱的，但是那位上帝他是不改变的，他是可信靠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不变的，是可信靠的，对我们的信心来讲，那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支撑。
最强有力的支撑。我们会软弱，连那些信徒跟随耶稣的门徒，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当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说：“主啊，我能不能走到你的跟前？”耶稣说：“你过来，你走过来。”彼得就从船上沿着水面往耶稣那走过去。
当他走着走着的时候，他感到失去了平衡，要陷进水浪之中。他就说：“主啊，救我！”耶稣救他，没有救他，救他。耶稣拉住他，恩典的时候，信实的时候，慈爱的时候，拉住他了。但是耶稣说：“为什么疑惑呢？你这小信的人呐、啊，我们的基督徒。” 包括像彼得这种跟随主的人，了解耶稣的人，说耶稣你是神的基督的人，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那位把他从水中拉起来的主，是可信的，是不变的，是有能力的。所以信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我们信心生命大厦的根基。一定要在信心的事情上操练，操练，再操练，再操练。怎么操练？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你对他认识的越多，你的信心就越坚固，就越强有力。怎么认识他？没有别的办法。读神的话语，在他的面前祷告，祷告，再祷告。 遵循他的旨意，服侍服侍在服侍，这就是对信心的操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常常是把神的话语当做一本普普通通的书来对待。但是有一位神学家被称作20世纪的先知，叫托弗。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每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面对的不是一本书，我面对的是那位准备要和我正要和我已经和我说话的上帝，说话的上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用这样一种敬畏神的心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的作用，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不是游离于神的话语之外去读神的话语，而是介入神的话语去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是游离于神的话语之外去读神的话语， 而是介入神的话语去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的是不一样，是不一样。什么叫介入？介入式的读神的话语。我举一个例子，你会感觉这样读神的话语，那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举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 第53章里面，以赛亚书53章里面，是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一章经文。那整章经文里边都在预示耶稣基督以后要经历的苦难，要为人要为我们付出代价，付出罪的代价，要受刑罚，要受鞭打。那一章经文。 平时如果我们不是把自己放进神的话语里边来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段经文又怎么样，但是你把自己放进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读起来情况会非常非常的不同。比如这边说到，他在神的面前，他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就是指在若干年后 写这本书的时候的若干年后，要为我们背负十字架的那个耶稣，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美形容，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是把你自己 放在神的话语来读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这个我们，你把它改成我，改成你自己，我王志军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
掩面不看一样，我王志军也不尊重他，你就把自己放进了神的话语里。他诚然担当了我王志军的忧患，背负我王志军的痛苦，我王志军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一代。 哪知他为我的过犯，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是把自己放进了神的话语，又使神的话语读入你的生命里边的时候， 你所读的神的话语，你所借着要读的神的话语去认识的这位耶稣，一定是和你平时那种像读一本普普通通的书所获得的经验感受是不同的。祷告也是一样，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我更具体、更真实的经历和什么。 我每天都知道神和我同在，我要过一个祷告的生命。祷告就是我最具体、最真实的来经历神。
我用我对他的赞美，我用我对他的感恩，我用我在他面前所表示对自己罪的恨，我来感谢他，我来称颂他，我来让他在我的生命里边，让他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边就这样真实的去流淌，去流淌，去滚动，去经历，去祷告。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祷告。 很多人的祷告都是应景式的祷告，应景式的。有一个人不会祷告，到牧师那里说：“他说牧师，我不会祷告，请你告诉我怎么祷告。”这位牧师就给他写了一段祷告文，他说：“你就按照这个祷告文去会就读好了。”这位老兄早上起床的时候精神还好，就把祷告文匆匆一念上班去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很累。
就很累，然后就把他的那个祷告往墙上一钉，说：“主啊，祷告已经定到墙上了，你自己读一遍吧。”这种祷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口是心非的祷告，神回答他会有回答他的时候，神听祷告，这样祷告是有听的，神自己也会读的，神无所不在，他会读，但是呢，他回答你的祷告，回答你的方式是什么？ 回答你的方式，回答你的祷告，是用什么办法呢？让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去经历神，没有办法去经历神，没有办法去认识神。所以信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是在这样认识神、认识主、认识基督、认识耶稣，认识再认识，用读他的话语，用渴慕他的话语。 如露渴慕溪水那样，渴慕他的话语和他渴慕他的同在，渴慕他的灵，渴慕他圣灵的充满。用这样一种方式认识的，当你认识他，认识的越多，你对他的信越稳固，越强烈。信心是我们一切基督徒生命质量的一个根基。所以保罗说，基督。 因着我们的信，因着你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不仅仅是爱心，其他的各种生命品质都有根有基。这就是信心。基督徒生命大大的另外一块基石就是爱心，就是爱心。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检测。 我们生命质量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你去看保罗的书信，将爱心列入他圣灵果子的第一项，第一个果子就是慈爱，就是爱，就是爱，他的各种生命品质都有根有基，这就是信心。基督徒生命大大的另外一块基石就是爱心。 就是爱心，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检测我们生命质量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你去看保罗的书信，将爱心列入他圣灵果子的第一项，第一个果子就是慈爱，就是爱，就是爱。而彼得呢，是把爱心。 放在他生命大厦的巅峰上面，他是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最后是才是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他把爱心放在生命大厦最顶端的地方，因为放在最顶端的地方，那才是能够发出光亮的地方，发出亮光的地方。耶稣基督说：“有人点灯。” 是不能把它放在斗底下，城要建在山顶上。保罗把最能表现基督徒生命质量的那一项爱，放在了基督徒生命大厦的尖顶上，让人一看，哇，基督徒，这是基督徒。他们两位圣徒都非常注意爱心，因为他们。 比别的人更清楚，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很讲爱的文化。
我的中国文化很简单，非常简单。所以当孟子来解释仁义礼智，什么叫仁？他说仁者爱人，爱。但是在我们中华民族里面呢，2000年来你很少看到有一种真正的爱在我们的民族里面，没有。到了当代，到了近代，到了现代之后，不仅没有爱，不仅没有爱，反而有一种和爱相对的东西抽搐在人心里面，在那搅动翻腾。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就是抽搐的这个，抽搐的这个，没有爱。所以我们信心的总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概括的最好。什么是我们信心信仰的总纲？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一项与此差不多，就是爱人如己。爱要为基督做见证，没有比自然流露的爱心更有力量，没有比爱心更有力量。耶稣基督说，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看耶稣的话，你就理解为什么彼得把爱当作是基督徒生命大厦顶尖的那个最闪光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保罗把爱当作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人们就因此而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的话。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新的命令，彼此相爱。爱，爱非常有力，爱非常有力。根据耶稣基督的这些标准，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旦缺少了爱这个东西，你说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说你一举一动中都有基督新生的样式，那是不可能的。爱很有力，我这次回去见到了一位我的老朋友，大陆的一位作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很奇妙。我的这位朋友，他的母亲大概在十几年以前，我也没有信，我的这朋友现在还没有完全相信，但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老基督徒，80多岁，住在河南，在黄河边上的一个乡村里面，很贫穷的一个地方，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我的那位朋友有一次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他说他每年2次会去看望他的母亲。十几年前，农村是非常的贫穷，包括城市里面也不富裕。每次回去看望母亲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都买2大包点心，从城里带2大包点心去看望他的母亲，那已经是非常重、非常重的礼物给他的母亲。他说我回去之后，把点心放在家里去，他说我就注意到我妈，从我那个小侄女的那个作业本上，用过的作业本，很破旧的作业本，他说一会儿他撕下来一张纸，然后就悄悄地包上几片点心，他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说他又悄悄地撕下来一片纸，包起几片点心，他又出去了。一个上午进进出出进进出出，2包点心就没有了。最后他就问他妈妈，他说点心到哪去了？没有看见你吃，点心去哪儿了？他妈妈就跟他说，他说你知道村子里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邻里乡亲，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吃到这东西。他说我就把这些点心一包一包的都送给他。这个故事我朋友心里面非常感动，他不了解，不了解，他不了解。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动，没有太多的感动。当我自己品尝了基督的爱，回过头来再看这位 同样经历了基督的爱，又把这种爱一点一点的分享给众人的老母亲的时候，老妈妈说，我才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有力的一种东西。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如果你没有爱，没有爱存在，没有爱心，你真是很难说你能够为耶稣基督做什么，做不了。而且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位老妈妈，十几年前我在我的朋友家里面，她回到她妈妈那，拿着一个小录音机，请她妈妈唱一些圣诗。所谓圣诗，农村的圣诗不像我们这个节奏这么好，韵律这么好，这么美。他们的圣诗呢，就是拿圣经里面的经文，然后就用乡村的那些一般的调子把它唱出来。我的那位朋友就录了很多这种东西，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不信耶稣，我听了我就觉得是一些很没有旋律的，不是很美的那种农民哼出来的东西，我也没有在意。当我信了耶稣之后，过了若干年，我有一天我突然回想到这位老妈妈，我突然回想到那个时候，十几年前我听到了这个录音，我突然知道我明白他在唱什么了。你看很奇妙，非常的奇妙。我说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相通的，我突然能够想到他在唱什么，而且我可以把那个调子哼出来，唱的是经文，唱的是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湖里有洞，树上的鸟有窝，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唱自我就能感觉到他在唱那湖里有洞，鸟有窝，人子没有脱枕头的地方。我突然脑子里边就听到了他那个旋律，听到他唱的东西，所以我就赶快给我的这个朋友写信。我说我有很深的感动，我要给你写信。我说我突然明白了，知道了那个时候老母亲她在唱什么。我盼望你能够认识、接受你的母亲，认识、接受、跟随你的那个。我给他写了东西。这次回去的时候，他那个朋友，他和我已经非常接近，已经非常接近，已经。所以就是爱是非常有力量的。前几年我们做了一项调查，在大陆的已经信主的朋友里边，基督徒里面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就是说，你到北美之后，是什么东西吸引你来接触基督教信仰和认识、接受耶稣？80%的人回答：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爱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一种超越的、不着边际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通过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把它流露出来，流露出来。在我们那边参加我们生命力量服事的一位姊妹，许多年前他根本不会讲国语，不会讲国语，就是因为他对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姊妹的负担和爱，这些朋友的这种感动，他在他家里边开始了一个查经聚会。他不会讲国语，但是呢，他努力的去听别的人在讲。有些人有难过的东西去跟他分享，但是呢，他说我只能听懂30%，但是呢，我愿意跟他一起哭泣。当那些弟兄姊妹感到难过，要找他去讲的时候，咱们诉说，他说他只能听懂30%，但是我看见他为这种难过的事情在流泪的时候，我就抱着他和他一起哭泣。这是爱。爱是什么？爱是进入被爱的人的生命，让他也进入你的生命。爱是一种生命上的连接，爱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不是说哎呀我爱你，耶稣爱你，走吧去吧，这不是爱，这不是爱。正是由于 爱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是如此重要，所以使徒保罗才唱出了那种关于爱的千古诗，哥林多前书第13章，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爱是什么？我们现在与时间不同，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看到在基督徒生命里边所具有的另外两种， 实际上也是同一种美好的品质，那就是平安喜乐。基督徒喜欢把平安和喜乐放在一起来谈，因为有平安的人，他就一定是一个有喜乐的人，而且有喜乐的人也一定是有平安的人。平安和喜乐都不是外在的。 圣经里边在描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从来没有用一个字来描写他，就是笑。你们注意没注意到圣经什么地方说耶稣基督笑，耶稣基督微笑，耶稣基督哈哈大笑，耶稣基督怎么怎么笑？没有。圣经里边有说到耶稣基督哀哭了，我们的主哀哭了，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是一位哀哭的主。 但是这位哀哭的主是一位平安喜乐的人，平安和喜乐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经历了数不尽的逼迫患难，但是他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人，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里面，很多基督徒里面，你看，你可以看出来，他真是有平安有喜乐的人，这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是一种生命里的东西，生命里边的东西，是一种生命的质。平安不是一种安全感，你在夜里面外出找两个保镖，或者你放一支手枪在口袋里面，多多少少会给你增加一点安全感，但是不会给你增加平安的感觉，很可能你觉得更不平安。 一旦你把手枪放在口袋里的时候，你就想：哎呦，今天晚上说不定还真用得着呢。今天晚上会用得着啊，万一有两个这个匪徒来抢劫的时候，我这个手枪就用得上了。你拿着手枪的时候，你就觉得更加的不平安。你没有保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平安；一旦有保镖的时候，哎呦，说不定这两个保镖还真能起得了作用。 你就更不平安了。平安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会给你多多少少带来一点安全感，不能带来平安。喜乐也同样不是外在的东西。你看美国的这个哈佛学和这个中国的相声，你会听得哈哈大笑，很多人听得前仰后合，但是那个不是喜乐，那个不是喜乐，那个就是哈哈大笑而已。 就是哈哈大笑，不是喜乐，不是喜乐。一个喜乐的人，也是在他的生命里边喜乐，生命里边喜乐。一旦说到生命里边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外在的，一定是从生命的源头流入到你的里边的，注入到你的里边，一定是经过了某种很神圣的程序的，神圣的程序。 有一个朋友去年在这个加拿大，他说我也受洗了，我也觉知了，我也受洗了。他说我怎么就是体验不到你们常常说的那个平安的喜乐？他说我体验不到。他说就很多教会里的人，我也因为我自己体验不到，所以他们的平安和喜乐我总是感觉到好像是装出来的。后来我就。 我就问他，我说你觉知相信的你以为是谁？他说是耶稣基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耶稣基督面前有没有彻底的认罪悔改？他说我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在讲到把旧人钉上十字架，把罪身钉上十字架，我在罪的面前我是死了，我在神不可能。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罪的重担在压着我们，你明白吗？亲爱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生命完成的交给，没有完成交给，没有完成交给。所以平安这个东西，刚才我们说到，它的来源不是世界，它的来源是平安的源头，是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以赛亚书里边讲到。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他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我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以后，罪的重担完全卸去，你的心境是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的灵魂、你的生命得到了这样。 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你不平安的喜乐？所以你要经过这种神圣的这种处理程序来处理自己的生命，你才能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平安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都不是外在的。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耶稣也说：“我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要知道，我们的平安和喜乐都不是外在，都是内在。源头是上帝，源头是上帝。所以，平安和喜乐是检测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如果你说我在我的生命里边没有经历到平安和喜乐，你要来审查你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要审查，就是说你的生命出了一些毛病，出了一些毛病。下面我说一说为什么说自由也是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由，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 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认识真理和自由连在一起。本来我们是不可以，我们是不需要再去专门的讨论自由。但是耶稣基督把认识真理和自由得到自由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就不得不思考自由对我们的生活、生命的重要性。 因为它和真理连的，真是真理。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那就是说，你认识我，你就能够获得自由。获得什么自由？什么自由？自由，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自由。第一个特点是不受罪辖。下午我们也说了，在罪面前，我已经死了，罪不再做我的主。 我不再是罪的奴仆，所以第一个特征是不受罪的辖制，这是自由。而且我们不受律法的辖制，不受律法的辖制。一个完全按着神旨意行事为人的，已经超越了律法。律法，保罗说，律法是为了什么？律法是为罪。